球央行都在团购大黄鱼，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大黄鱼这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有道理，
大黄鱼不仅身价高，自身实力也超能打，妥妥的抗通胀，十年来身价涨幅远超 CPI。
还有这等好事？
还有呢，他还和其他海域的鱼关系不大，一起捞可以分散风险，来个投资界的混搭黄，
听起来不错呀。那我是不是得赶紧去捞一波大黄鱼？大黄鱼好像不好抓，难道还要购置一些专业捕鱼用具？
不用那么麻烦，跟着相关 ETF 进黄金海域就行了。他们是黄金海域的捕鱼能手，专门追踪大黄鱼，他们身姿灵活，通过他们进黄金海域更方便，而且速度很快，当天买进当天就能卖出，还比咱们直接捞大黄鱼门槛低。
啊，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嘿嘿，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黄金海域上海金分队的一员。
上海金？在上海捞金的那个保总？
不是啊，上海金是国内发布的第一个用人民币计价的大黄鱼基准价格。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上海金分队捕鱼用的网更大，除了上海金，还包括了其他普通黄金小队的捕捞范围。
捕捞范围更广，
而且和其他拿零售价的不一样，上海金分队采用的是集合竞价，相对不容易受单个报价扰动，
这样价格更公平呀。阿拉朋友好有腔调。
那当然，他是首批上海金分队成员之一，在黄金海域收获颇丰，近一年的收获更是在同类里排名第三。
走走走，跟阿拉朋友进黄金海域捕大黄鱼去。
你慢着点，捕鱼有风险，找准了时机再下手，小心波动。
哎，这是干嘛去？
去黄金海域捕大黄鱼啊。最近这大黄鱼备受关注，前段时间国际黄鱼价和国内黄鱼价都涨出新高度了。
哇哦，咱们另类投资组还有这么个宝藏？
那可不，这大黄鱼的价值啊可高着呢。首先啊，降息洋流可能给黄金海域带来丰富的食物，大黄鱼吃的长得快，身价自然跟着长。
这么厉害？
然后呢，遇到天气风云变幻的时候，通鱼类的价值啊可能震荡，而大黄鱼的价值啊仍然受到大多数人认可。
原来如此。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全球央行都在团购大黄鱼，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大黄鱼这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有道理，
大黄鱼不仅身价高，自身实力也超能打，妥妥的抗通胀，十年来身价涨幅远超 CPI。
还有这等好事？
还有呢，他还和其他海域的鱼关系不大，一起捞可以分散风险，来个投资界的混搭黄，
听起来不错呀。那我是不是得赶紧去捞一波大黄鱼？大黄鱼好像不好抓，难道还要购置一些专业捕鱼用具？
不用那么麻烦，跟着相关 ETF 进黄金海域就行了。他们是黄金海域的捕鱼能手，专门追踪大黄鱼，他们身姿灵活，通过他们进黄金海域更方便，而且速度很快，当天买进当天就能卖出，还比咱们直接捞大黄鱼门槛低。
啊，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嘿嘿，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黄金海域上海金分队的一员。
上海金？在上海捞金的那个保总？
不是啊，上海金是国内发布的第一个用人民币计价的大黄鱼基准价格，上海金分队捕鱼用的网更大，除了上海金，还包括了其他普通黄金小队的捕捞范围。
捕捞范围更广，
而且和其他拿零售价的不一样，上海金分队采用的是集合竞价，相对不容易受单个报价扰动，
这样价格更公平呀。阿拉朋友好有腔调。
那当然，他是首批上海金分队成员之一，在黄金海域收获颇丰，近一年的收获更是在同类里排名第三。
走走走，跟阿拉朋友进黄金海域捕大黄鱼去。
你慢着点，捕鱼有风险，找准了时机再下手，小心波动。
哎，这是干嘛去？
去黄金海域捕大黄鱼啊。最近这大黄鱼备受关注，前段时间国际黄鱼价和国内黄鱼价都涨出新高度了。
哇哦，咱们另类投资组还有这么个宝藏？
那可不，这大黄鱼的价值啊可高着呢。 首先啊，降级洋流可能给黄金海域带来丰富的食物，大黄鱼吃了长得快，身价自然跟着涨。
这么厉害。
然后呢，遇到天气风云变幻的时候，同鱼类的价值啊可能震荡，而大黄鱼的价值啊仍然受到大多数人认可。
原来如此。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全球央行都在团购大黄鱼，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大黄鱼这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有道理。
大黄鱼不仅身价高，自身实力也超能打，妥妥的抗通胀，十年来身价涨幅远超 CPI。
还有这等好事？
还有呢，它还和其他海域的鱼关系不大，一起捞可以分散风险，来个投资界的混搭黄。
听起来不错呀，那我是不是得赶紧去捞一波大黄鱼？大黄鱼好像不好抓，难道还要购置一些专业捕鱼用具？
不用那么麻烦，根据相关 ETF 进黄金海域就行。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建信基金的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童小宁。然后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指点迷津的这个栏目，然后主要讲的是我们一季度，尤其是三月份近期的一些市场的波动的情况，特别是像有色板块，可能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嘛，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那我们三月底虽然有所回暖，但是整体可能波动还是会有一定的放大，所以其实年内的涨幅也几乎都回吐殆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点让大家会有一些焦虑嘛，所以今天主要和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有色板块的一些情况，还有当前的一些机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我们投资逻辑有没有一些别的变化呢？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小宁这边也收集到了，像我们直播间的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会问的比较多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近期的一些有色板块它的走势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呢？那小宁这边会给大家首先先分析一下，因为我们今年以来整个有色金属的表现其实是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总结的，那过山车、分化和机构调仓。那首先过山车这边的话，主要是意味着像一月份的领涨，二三月份就会快速回调，那三月底以来它波动整体向上，所以波动的幅度是创近一年的新高的。分化这一部分的话，主要是说的部分品种相对抗跌，所以其实部分波动也是较大的，不是普涨普跌的行情。那机构调仓这边主要是分析的是我们前期的一些获利的这种获利盘的兑现，以及在叠加我们宏观预期的变化，资金也从这种板块整体流向了一些细分的龙头。那第二个像您刚刚看到，其实大家也是问了很多的问题是，那我们这波一些剧烈的波动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那是一些短期的情绪，还是我们趋势的反转呢？那像近期我们地缘冲突基本已经成为影响资源行业的主要的矛盾，那商品的价格除了油之外基本都偏弱，那资本市场或者是股票市场方面表现较差。那地缘冲突对于这种资源品的影响路径可以简单分为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宏观短期层面的影响，即高油价带来的一些短期流动性的危机。那像有色呀，还有这种黄金板块呀，都在我们流动性压缩的环境下会被优先卖出去，应对一些赎回或者是去补其他资产的头寸。那这也是黄金近期尤其是最近它跌幅比较大的原因之一嘛。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高油价带来的一些关于这种衰退的担忧，也就是需求端的这种长期的担忧。那原油作为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其实价格过快上升会导致成本大幅的上涨，从而抑制下游的一些需求。那超高油价也会对需求会形成较强周期的压制。那除了黄金之外，像铜、铝等等的这些大宗的工业金属，近期也是在交易的这个逻辑里面的。那接下来小宁这边也涉及到了第三个我们可能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中东的冲突会对有色板块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以及短期哪一些品种可能会受益或者是冲击比较大呢？那像地缘事件其实也对我们有色的影响是分化的，不是说普涨，所以核心逻辑来看的话是供给扰动加需求加能源成本三个维度来分析。第一点是可能受益，像铝、稀土、钨、中东的一些电解铝产能，它的占比其实是较高的，还有冲突可能会导致一些供给的这种增速的放缓，所以供需它的这个缺口是扩大的。像稀土、钨是这种战略的小金属，所以它的这种供给受限，再加这种战储的需求提升，所以整个价格可能 就是可能会这种易涨难跌。那第二点的话是可能中性，像黄金还有短期受滞胀担忧，美元走强压制，整个抗通胀属性弱化。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再叠加这种资产再配置的需求仍然存在嘛，所以我们长期的趋势是没有被破坏的。那第三点是可能会受冲击，像铜这边，铜的需求是有可能会受到我们经济复苏的预期影响的，那冲突可能会加剧滞胀担忧，所以短期我们会压制一定的价格。第四点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像我们当前的有色板块，它的投资逻辑是跟过去相比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首先是从单一的这种周期的逻辑变成了周期成长战略的三重逻辑。第一点是周期逻辑还在，那供给它的硬约束包括铜矿资本开支低迷以及电解铝产能触顶，还有货存的这种低位，铜铝它的这种存储处于历史的低位，那周期的属性其实是并没有消失的。第二点是我们成长逻辑的强化，像 AI 的算力、新能源还有高端制造都会成为我们新需求的一些引擎，所以其实整个 AI 数据中心是一个超级的吞金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这种像新能源车、光伏啊，还有我们这种储能拉动的一些锂、铜和铝的需求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第三点是战略的属性比较凸显，像中美它这边其实也有启动一些关键矿产储备计划，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源的这种民族主义，它的浪潮是蔓延的，稀土、钨还有等等一些这种战略性的金属，它的战略溢价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那第五点的话也是我们这边有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像在我们新的一个投资逻辑下面，我们哪一些细分的品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呢？以及各自的核心驱动又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工业金属这个铜铝部分啊，铜的这个核心驱动其实是 AI 的算力再加高这种再加上我们这种电网的特高压以及我们供给的刚性，所以整个铜矿产的它的铜矿它其实是品位是下降的，然后我们整体可以看到资本开支也是不足的。2026年我们供需缺口预期的这种20万吨，那我们铝的这种核心的驱动是中东供给扰动，再叠加能源成本上涨，再加下游的一些需求的复苏，包括汽车呀、光伏啊等等。那第二个方向的一个投资逻辑是能源金属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锂的核心驱动其实是新能源汽车的高增长，再加上一些库存的去化以及供给的扰动，包括津巴布韦的这种出口的禁令，还有宜春它的矿证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会影响这种能源金属。那包括战略性小金属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稀土的核心逻辑是国内它的一些配额的管控，再加白名单的制度，再加上风电、新能源车它这种高效的电机需求。还有钨这边的核心驱动其实是我们供给的收缩，包括这种库存它五年的新低，再叠加这种高端制造需求的增长。第六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之前也有收集到的，可能像我们现在做有色的一些基金经理，他们也有一些核心的选股逻辑嘛，所以可能大家也都会问说，那究竟我们这些基金经理他们的选股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以及怎么样降低这些波动和风险呢？那其实我们也有了解到，其实像我们基金经理这边核心的一个筛选还是这种依照着我们这种需求高增长、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品种来进行的，也会通过一些动态的调整仓位和分散配置，包括长短结合的方式，短期像做这种弹性的博弈，中期拿业绩的确定性，那长期来布局战略的资源，就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逻辑来进行一些我们适当的选股的。所以也相信大家也都能够非常相信我们的基金经理。那接下来是第七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也非常关注的嘛，就现在我们有色板块的估值水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以及处于历史的什么样的分位数呢？然后以及究竟适不适合我们现在在入场来布局呢？那小林这边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首先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资源品行业整体可能会处在一个这种调整相对充分、长周期底部向上的位置， 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过度的情绪渲染以及过度的定价都会比较明确。那从估值的角度，其实已经到了较低的位置。那从基本面来看，像铜啊、铝啊等等这些金属，它的涨价比较多之后，对于下游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那价格的回调出现之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去库存，说明下游其实对于目前的一些价格接受度也会比较高。那从整体微观这种供需的基本面来看，是有比较明确的改善的。那长期来看的话，其实无论是我们的这种能源啊，还是金属啊，还有在这次冲突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各国对于自然品它的储能的重视度都会在持续提升，所以其实对本国这种优势品种的掌控力度后续或可能会有所增加。那对于我们自然品价格中枢长期的抬升，包括长期估值的提升，都会有比较深刻的影响。所以其实往后来看，目前是可能会处在一个调整相对充分、长周期底部向上的位置。那其实像小宁这样的普通投资者朋友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参与到有色板块当中来呢？是买个股、买 ETF， 还是说买基金？那不同方式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啊。那首先，我们可能会需要根据投资者我们本身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来进行筛选和选择。一般会分为三个方式。首先，第一点，买个股这边的话，小宁会觉得优点可能是弹性比较大，我们选对标的是能有较大概率赚超额收益的。那缺点就是风险比较高嘛，然后需要比较专业的这种知识的储备，容易会被情绪所左右，所以波动整体较大。那适合有时间研究还有风险能力风险承受能力都会相对高一些的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买一些 ETF 及链接类的产品，那优点就是费率比较低，那也会有分散风险，交易灵活。那缺点就是只能赚板块的收益，很难赚到个股选择的超额收益。那适合没有时间研究的以及看好有色板块整体配置价值且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们。那第三个就是买我们的主动基金，那优点当然是我们很专业的一些团队的管理，还有精选的个股以及分散风险。那缺点就是费率会相对被动的一些指数它肯定会较高一些，然后同时也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偏高一点，想要在我们有色板块能够配置中寻求一些超额收益的投资者朋友们。那对于像我们未来怎么样来看呢，以及我们有色板块的一些核心的机会和风险分别是什么呢？相信大家也都非常好奇。那像未来其实有色金属是可能还是维持在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位置，以结构性的机会为主，不太可能会出现一些单边上涨或者单边下跌的行情。那核心的机会其实主要有三点，一是估值的修复机会，当前的这种估值的低位，一旦我们宏观的预期转好，比如说美联储的降息落地，还有估值可能会有一些快速的修复。二是我们需求增长机会 ，AI 算力、新能源还有高端制造需求持续高增长，都可能会带动相关品种的价格上涨。三就是我们供给的扰动机会，就是像一些地缘的冲突啊，然后还有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一些资源的国的一些政策收紧，都可能会引发供给的短缺，从而推动价格上涨。需要关注的风险也有三点，第一个是我们宏观的风险，美联储这边超预期的加息，还有全球的这种经济衰退，或者是压制大宗商品的需求。二是供给的风险，像铜矿还有铝等等的一些这种新增的产能落地，可能都会缓解供给的紧张。三就是资金的风险，机构的一些持续调仓，包括资金的流出，可能都会压制板块的估值。那今天其实小宁也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近期都会很关注的有色板块它一些现在的情况，以及未来有没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啊，然后以及就是这个板块的投资逻辑。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所收获。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其实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在我们直播间进行留言讨论。我们每周四同一时间都会给大家带来我们指点迷津的栏目，那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喽，大家拜拜。
这是干嘛去？
去黄金海域。